各位听友好，托马斯·莫尔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以渊博的学识、坚定的信仰、深刻的思想、宽厚的慈悲，赢得当时朝野的尊重，同时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向权力低头而英勇殉难。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乌托邦》成为无数社会思想家、革命者构建理想社会的蓝图。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一，莫尔生活的时代背景。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前面讲艾拉斯莫时你就谈到托马斯莫尔，现在请你给咱们的听友详细的介绍一下托马斯莫尔。
好的好的。确实啊，托马斯莫尔是一位极重要的人，他的重要性呢不仅局限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对后世也有巨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成为19世纪信奉社会改造的人的样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克思。在讲莫尔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看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托马斯·莫尔出生在1478年，当时正是英国玫瑰战争的尾声。兰开斯特这一支的亨利六世呢，突然患了精神病，好长一段时间啊，他神志不清。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执掌着权柄，而约克这一支的约克伯爵理查呢，自认他是有第一继承权的。可是这亨利六世啊，他居然就不可思议地恢复了理智，而且呢还生了个儿子。此刻呢，这兰开斯特一支呢，当然他就极力地排斥约克这一支。约克派呢则诉诸武力，在奥尔本斯之战中呢得胜，并且呢他俘虏了国王。那随后呢就是两个家族和解又翻脸，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年的仗。后来约克一派又一次获胜，他们就把国王呢控制在手中，用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实则呢是约克公爵掌权，并且呢威逼国王答应约克公爵有第一继承权。可是这个时候呢，亨利六世的亲生儿子和王后玛格丽特还在继续战斗，他们又一次打败了约克家族，把这个国王又抢回来，而且呢杀死了约克公爵查理。这就使约克公爵与亨利六世当时的那个约定啊就作废了。约克公爵的儿子爱德华他就直接要求英国国王的宝座。经过极为残酷的逃遁之战呢，约克一支的爱德华呢终于他夺到了王位，称为爱德华四世，他是约克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这场战争之所以叫玫瑰战争呢，是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标志是一支红玫瑰，而约克家族的标志是一支白玫瑰。这场王族之间的争夺战极为残酷血腥，尽管大宪章已经颁布了100多年，但是宪政要真正建立起来啊，还要经过无数的斗争。
那位声名狼藉的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是约克王朝的内斗吧？
对的对的。这个理查三世啊，他是爱德华四世的小弟弟。那么就因为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他就背上了洗刷不掉的恶名。但其实呢，真正给理查三世立传的人就是托马斯·摩尔。莎士比亚的剧本呢用的材料就是出自摩尔的理查三世传，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
你来把这段历史简单的介绍介绍。
好的。理查三世的名号啊，原来他是格罗斯特公爵。爱德华四世呢，他很信任他这个弟弟，甚至呢曾设想呢让他做摄政王来辅佐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正位继承人爱德华五世。那么爱德华四世呢，1483年他突然去世，之前呢没有什么病症，史家大多认为呢，他 他的死因是因为放荡无度，但是他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英国当时正在一点点的恢复元气，他最担心的事儿就是这个兰开斯特家族的李士满公爵亨利都铎，他是与亨利六世血缘最亲近的贵族，那个时候呢，他正躲在法国。爱德华四世突然去世，他的儿子也叫爱德华，继位的时候呢，他只有12岁。这个时候呢，他的叔叔格罗斯特公爵理查就开始实施他筹划已久的逆篡活动。他迅速就抓捕了国王身边的近臣，并且把小国王和他的弟弟9岁的约克公爵以保证安全的名义呢，关进了伦敦塔。在托马斯·摩尔的笔下呀，理查是个身体畸形的人，两只胳膊是粗细不一样，驼背斜肩，走路还有点跛，长得阴险可恶。摩尔根据当事人的记录和口传呢，记述了理查的政变的过程。那是6月13日星期五，在9点左右，理查到了政务会议的会议厅，那他显得情绪很好，他就对莫顿主教说，说主教大人呢，你在霍尔本的园子里草莓长得真不错，让我们去吃一顿吧。这个时候呢，就会议开始了，哎，理查他就出去了。10点左右他突然回来了，变了一副脸色，他皱着眉头就盯着屋子里的人，同时门口呢就聚了一群武士。理查就突然问，有人谋害像我这样与国王近亲并且治理国家的人，他们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这在场的人呢，个个都很惊讶。黑斯汀公爵就打破沉默说，那他们应该受到逆君者一样的惩罚。理查就高声喊说，你们看，我哥哥的乌妻，他这是指爱德华四世的王后伊丽莎白和他的帮凶是怎么用巫术来损害我的身体的。他边说呢，就把袖子挽起来了，让人们看呢他那只萎缩的胳膊。黑斯汀说，如果他们做了这样的事，应该严惩不贷。理查就大喊起来，什么，你还跟我说用如果这样的词儿吗？我告诉你，他们确实犯下了罪行，而且我要以牙还牙，叛徒。说着他就猛敲桌子，武士们一听到这个信号就一拥而入，就逮捕了黑斯汀公爵、莫顿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理查说，我要拿到他的脑袋我才去吃饭。时间紧迫，连牧师都没找，院子里有根原木，黑斯汀就在上面被砍了头。这位黑斯汀呢，他就是保护被理查拘禁的幼王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的人。那么随后呢，理查就让人谋杀了12岁的幼王和9岁的约克公爵。
这不是他的两个亲侄子吗？
没错，理查三世的邪恶凶残啊，在英国的王家史上是很特殊的。莎士比亚在他的名剧《理查三世》中呢，让这个李士满伯爵，也就是后来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就痛斥他说，说他是个杀人如麻的暴君，是靠流血起家，在人血中成长，利用他原有的地位扩展势力，屠宰自己的谋士，一颗卑劣的假宝石，凭着英国的王座衬托光芒，其实是装错了地方了，冒牌货。莎士比亚呢，还借理查的母亲约克公爵夫人之口说，存心欺诈的人竟能如此假冒为善，简直是假面具下隐藏着的一副鬼脸。他是我生的儿子，简直是我的耻辱。不过呢，理查三世他没有稳定英格兰的王位，李士满伯爵亨利都铎是兰开斯特那一支啊王室血统最近的继承人，他的祖母呢就是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的卡特琳娜公主，他的母亲是与爱德华三世有血缘关系的玛格丽特·波菲特。那么在玫瑰战争中呢，约克一系得势时呢，他逃到了法国，一直在布列塔尼大公国的庇护之下，看到理查三世民心尽失，他便集合军队重登英伦岛，最终推翻了理查三世，自己登上了王位，开创了都铎王朝。这一朝中最著名的君主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史称黄金时代。
那托马斯·莫尔是都铎时代的人了？
对的，1485年博斯沃斯战役，理查三世战败被杀，亨利都铎登基。这时候的摩尔呢，刚满7岁，所以他的成长呢，完全是在都铎时代。丘吉尔在他的《英语国家民族史》中总结说啊，都铎王朝的臣民认为，中世纪是1485年结束的，一个新时代已经随亨利都铎的登基而诞生。15世纪的激烈斗争、动荡的局势和荒凉景象，使社会各阶层渴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政府。兰开斯特王族统治下盛行的议会观念，扩大了立宪权力，这些权力此后将长期失去作用。直到17世纪，先臣言后拨款，大臣对民众的意志负责，国王是国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这些传统原则才重见天日。正是在都铎王朝，文艺复兴的潮水涌上英格兰的海岸，托马斯·摩尔是其中的弄潮儿。好，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一》，莫尔生活的时代背景。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马蒂欧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